让我们同心祈祷。圣灵啊，将我们带进你这个40日的大斋期当中，让我们透过祷告、禁食、施予，再一次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再一次体会基督的心肠，再一次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永恒事业的重要，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荣耀天父你的美意，亦都预备我们去迎接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的事实。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当中，让我们能够打开内心，领受你的真道。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而求，阿门。各位好，我是何尚允牧师。由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在历代教会里面所称之为的大斋期。什么是大斋期呢？大斋期的英文是 Lent。 Lent 这个字来自古英语，有长日 long day， 又或者是春天的意思。大斋期的计算方法是从复活节倒数40日，再加6个主日，因为每年的复活节的年日、月日是浮动的，所以连带大斋期的开始这个日子都是浮动的，不过就必定会是在一个星期里面的礼拜三。大斋的首日，我们今天也都会叫做灰日 Ash Wednesday。 在旧约圣经里面，人犯罪之后，每当向神忏悔认罪，他们就有一个的习惯，就是将衣服撕烂，又或者是脱下 身上的衣服，换上麻衣麻布，然后就将灰撒在头上，或者坐在这些炉灰当中。在旧约圣经，这个就所谓的披麻蒙灰了。其中但以理书的第9章的3至4节曾经有这样的形容，说我禁食，穿上麻衣，坐在灰尘里，向主上帝恳切祈祷，我向上主我的上帝祷告，为我的同胞认罪。另外我们熟悉的在约拿书里面，圣经描述尼尼未成的人悔改，亦都说尼尼未成的人相信上帝的说话，所以他们决定禁食，城里所有的无论大小都披上麻衣，表示痛悔。尼尼未王听见这个各人悔改的消息，就离开他的宝座，脱下他的王服，披上麻衣，坐在炉灰之中。他向尼尼未人发出一个通告，他说牲畜都要披上麻衣，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恳切地向上帝祈祷，并且停止罪恶的行为，不再做强暴的事。约拿书第3章的第5、6、7、8、4节。早期的教会亦都会为到囚犯行逃灰礼，就是用草木烧成的灰烬，在他们的额上画上一个十字的记号，表示只要他们愿意诚心悔改回转，他们仍然可以藉着基督十架的恩典得着赦免。往后西方的教会就有习惯将之前一年在棕树主日所用的棕枝烧成灰烬，在大斋期的首日，即是今日，在信徒的额上画上十字架的记号。这个也都是为什么我们将今日今晚称之为灰日的原因。在逃灰礼的时间， 牧者在信徒的额上画上十字架，引用的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的说话。圣经说，因为你们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目的就是叫我们在那个时间反思自己生命的有限和短暂，但是不单止发出这个的邀请，在这个的宣告的当中，亦都呼吁人把握机会，当远离罪，效忠基督。在大斋期，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命和人生，我们迎接耶稣基督从死复活，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所以我们才免于永远的归回尘土。相反，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不过大斋期亦都不是只是一个内省、一个自我反省的时间而已。四十日的里面，教会的传统是鼓励弟兄姊妹有行动啊。在这四十日的当中，我们以祷告、以禁食、以私语的方式反省自己，并且迎接庆祝耶稣基督从死复活的事实。我们会鼓励弟兄姊妹，例如在生活享受里面多一些的节制，减少大鱼大肉，减少娱乐，又或者进行一些刺激官能的活动。我们会在这个时间鼓励弟兄姊妹多些关心世上边真系有受苦的人，用行动、金钱等等实质的行动为人带来帮助。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都会鼓励弟兄姊妹检视自己，认罪悔改来到祷告，亦都为到有需要的人去代祷。换言之，这四十日我们是一同思想人生存的价值的一个宝贵的机会，亦都是我们学习跟随耶稣基督同走苦路，并且期待着祂从死复活带来的荣耀和盼望。今晚当我预备这个的讲道的时间，当我想回在大斋期的当中所呼吁的三个的行动，就是我刚才所讲祷告、禁食、私语，咁我就谂翻耶稣喺呢一方面嘅教导嘅经文，就系我哋头先所读嘅喺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嘅说话。当我再读呢一段嘅圣经嘅时候，就让我睇见一个嘅重点。当耶稣提到关于祷告、禁食、私语嘅时候，佢嘅重点其实唔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点样去做呢啲事情。嗰、那个关键唔系嘅 how。不是怎样祈祷，不是怎样禁食，不是怎样私语。当我们说，哎，牧师，我好想知道怎样学祈祷，怎祈祷呢？又或者我们说，我想了解禁食的操练，怎样开始禁食呢？甚至我们说，我好想知道怎样去做实质的私语的时候，你要留意耶稣的重点在这里并不是怎样做。他要我们自问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段的圣经，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祈祷，我们为什么要禁食，信徒为什么要私语，我们背后的心态，你有没有问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而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发觉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入要问的重要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在祷告、在禁食、在私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存着一个永恒的视野去这样做的呢？你说，牧师，什么叫永恒的视野呢？或者我可以在今晚尝试用一个先否定的角度来到形容一下，没有永恒视野的人，冇永恒视野嘅人，佢嘅祷告、佢嘅禁食、佢嘅私语会系点样嘅呢？一个冇永恒视野嘅人，每当我哋遇上不如意嘅事情，或者系叫我哋不方便嘅情况，我哋就会视之为系阻碍我哋嘅， 是滋扰我们的，甚至我们觉得这些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对付要处理的。每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叫我们不方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没有上帝永恒掌管和看顾保守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 生命，每当我们错过了任何的机会，当我们一遇到有困难，当我们在其他的生活有种种的问题的时间，一个没有永恒视野的人就会用尽自己的方法去将这些东西拒绝消除。让我再讲多次，一个没有永恒视野的人，每当我们的内心或者每当我们的际遇发觉我们错失了机会，我们面对当下的困难，又或者我们在其他生活里面有种种的问题的时间，我们首先即刻会的反应，没有永恒视野的人的反应，就会是用尽方法去消除拒绝。但是当你是有一个永恒视野，又或者我们有一种永恒观念去到生活的时间，那个的反应就会截然不同。永恒的视野可以帮助你将人生放回正轨。当认识这个人生只是在属神的人来讲那个永恒的生命里面一个很短很短很小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再留意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是苦难，我们就会发觉我们松容很多。当我们将自己永恒的那个在属神里面的生命对比现在短暂的那些的困难那些的苦难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仍然有平安和喜乐去到面对。又或者当我面对自己的犯罪，又或者我虽然会忧伤，不过我仍会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永远不会丢弃我的神和我同在。又或者当我面对别人得罪自己，如果你有一个永恒视野的话，你就会生出对事情对人的忍耐和宽恕。换言之，有永恒视野的人不会需要在今生的每时每刻都要追求完美，都要得着完全的满足。相反，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能令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因为只有永恒的神才能够叫我们满足。于是我们就在今生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会相反学懂知足，学懂感恩。有永恒视野的人和没有永恒视野的人，他们生活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回去再读耶稣关于祷告、禁食、施予的经文的时间，当我们再读他的教导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到到第八节，耶稣的说话，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继续一起读，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有一个的习惯是在午间来到做一个的祷告。不过呢，耶稣就讲到呢，是有一些人呢就专登呢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午祷的时间呢，就行去大街大巷。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因为呢，当他在大街大巷的时间呢，他就那时没有标啦，不过可能看一个时间或者是望下个天，跟着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哎呀，午祷时间到了，哎呀没办法啦，我去不到会堂，我回不到屋企去施祷，那怎么办啊？那我唯有站在这里大声向神祈祷啦。 当我哋咁听嘅时候，我哋可能觉得哇，佢仲有冇无稽啲啊？唔系，耶稣就用咗一个咁样嘅示范或者咁样嘅解读嚟到表达当时人嗰种嘅心态。唔单止喺当时有人有一个咁样嘅表演嘅态度嚟到对待祷告，耶稣亦都喺经文里边讲到，有好多人亦都用上一啲重复嘅说话，喋喋不休，好似咧系念法术咒语咁样。佢以为咧，佢去不停咁样去诵读或者去念呢一啲嘅土词咧，以为不断咁样讲咧就有神垂听啦。佢以为咧呢啲嘅说话咧好似有魔法咁样样，系呢啲嘅说话佢咁样去读，佢咁样不断去念，就会叫自己嘅心愿成就。各位，我想问一下，你认为呢啲人嘅祷告同我哋头先所讲嘅？佢有冇一个永恒嘅视野呢？你话呢啲嘅人，佢祷告嘅时间表现出嚟嘅，佢有冇一个永恒嘅视野呢？当然就冇啦，当然就冇啦。佢哋系故意要人睇见自己系一个识得祷告嘅人。佢为嘅唔系去喺祷告嘅里边寻找上帝嘅旨意，甚至唔系将佢自己嘅心思意念向神倾诉。佢为嘅只系博取其他人嘅掌声、其他人嘅欢呼声、其他人嘅赞赏。冇错，佢的而且确会得到其他人嘅赏识。哇！你睇下佢大街大巷嘅祷告，哇！几咁热切啊！哇！你睇下佢几咁爱主啊！佢知道要施祷啦，佢都赶唔切翻屋企啦。佢竟然咧就喺嗰个地方咧就跪低就祈祷啦，几咁嘅敬虔啊！冇错的，而且确赞美会让佢感觉良好。但系我想讲，如果你有永恒视野嘅话，你就会明白知道呢一种嘅赞誉掌声换嚟嘅，其实只系短暂而唔系终极嘅奖赏。或者我们以为念念有词重复说话够长气够沉气，上帝就一定要垂听。其实这个也是表达自己里面是没有一个永恒视野的表现。神的回答从来不是因为人祷告的用词显语有几美丽，而是在主那里主祈求的期待的是祷告者对神的信心。弟兄姊妹朋友，退一步我们问，其实人为什么要祷告呢？哦，牧师，我祷告，我不就是想要，我不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祷告咯。我希望那件事是这样发生，我不告诉神，等神跟我做咯。这个正是不少没有永恒视野的人祷告的心态。其实祷告的重点不是在神有没有照着我们的祈求和我们所预料的事情来回应我们。祷告事实上是透过不断和神亲近，扩阔你和我的视野。我们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扩阔我们本来狭窄的视野。我们越祷告，我们就发觉我们越接近上帝的心肠，越明白神是一位点的神。当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不单止拉阔自己那个的视野，我们同上帝是校正那个的焦点，我们放低自己要做主人的欲望，我们增加自己对神的 信靠信心。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祷告。我可以听耶稣的呼吁，我可以听他的要求，我甚至可以走入内室祷告，我可以在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仍然会祷告，我可以在没有其他人的掌声和赞美的时候我继续祷告，因为我认识这位永恒的神。神是永恒，神有他永恒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期待的就是这位永恒的神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去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我祷告，所以我祷告。而这位永恒的神对你的期望，对我的期望是什么呢？希望透过我们对他的祷告，神希望我们可以得着改变。 叫我们更加体恤体会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世界的事情来符合你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保持，是培植我们同神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将神看作是我们属灵的提款机。让我讲多次，我们祷告的原因是希望保持和培植我们同神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将神看为是我们属灵的提款机。我们会停止一直喋喋不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上帝已经听到，我知道我要学习的不是喋喋不休，而是祂究竟想我怎么做。我可以学习在祷告里面聆听，我可以享受与神同在同行的时间。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的祷告是不是带着这种永恒的视野呢？我们有没有这种的观念去到祷告呢？除了祷告，耶稣亦都提到另外一种信徒的行为，就是禁食了。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让我先读，跟着邀请大家一起读吧。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一起读，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禁食原本是用来表明人对罪懊悔的心意。摩西的时代有规定，所有的以色列民必须要在赎罪日的时间禁食。禁食亦都是表明人在一个哀伤哀悼的当中。譬如说以色列的扫罗王战死沙场的时候，百姓就将他的尸首烧了，然后就举国禁食七日。除此之外，有时人为了强烈祈求上帝的去应允，亦都会用禁食的方法来到祈祷。譬如说大卫王的儿子病重死了，大卫祈求神的儿子，大卫祈求神让他的儿子康复。他不吃东西，他每晚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整夜瞓在地下。所以你说禁食最基本的就是一种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态度，一种愿意谦卑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态度，即是在永恒的上帝面前低头的意思。禁食的时候，那个人选择的是不体贴自己身体的需要和喜恶，选择首先体贴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所以他禁食。他表达出自己那个肉身的需要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所以当耶稣说竟然有人可以在禁食的时间，经文说什么？脸上就带着愁容，故意将自己的面容是弄得难看。跟着人家问他，不停问他的时候，那他就怎样？我不想讲，我不想告诉你，不要再问我的时候。不过呢，人们又继续追问你究竟做什么事，究竟有什么问题，究竟有什么难处的时候，那他就 会怎样呢？他就说，不过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其实我就在禁食紧咯，我就在为到求神去工作紧咯。他是故意叫人看出他在一个禁食的状态底下，故意想其他人看见自己，哎呀，原来他愿意为上帝放下这么多，这个是那个心态。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禁食其实只是一场戏，是吗？其实是伪善，其实是借一个貌似谦卑敬虔的行为来到过桥，目的是取悦人，整个的行为对象其实不是为了父神，不是要以他的计划去优先，而是为了其他人，为了自己。这样的禁食其实是一种属灵的虚伪。 耶稣说这样的禁食其实根本就是一种属灵的虚伪。相反，如果我们带着永恒的视野去禁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自然不同的准备。什么意思啊？当我愿意带着一个永恒的视野去禁食的时候，我就会顺服天父的安排，而不是老是去强迫上帝去听我的恳求请求。因为无论禁食又好，祈祷又好，在在都是为了表明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并且宣告体贴神比体贴自己的肉体和肚腹更加重要。这个的宣告就是禁食的最基本的意思和原因。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间，当你有一个这样的清楚的了解，一个这样的永恒的视野来到禁食的时间，有没有人知道你禁食重不重要啊？不重要啊。有没有人知不知道你禁食啊？知不知道你有几肚饿重不重要？不重要啊。因为只有天父知道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只有天父知道你对他的爱就够了。其他所有的人看到不看到一点都不重要。最后一个耶稣提到的行为就是施予或者施舍。耶稣在这段的说话里面，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段落里面，是一头一尾以施舍作为教导，夹住刚才我们所读的祷告和禁食。首先他在第六章的第二到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一起读，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耶稣讲到，当时亦都有啲人会喺自己施予施舍俾其他人嘅时间，哇，要带一队咧，好似仪仗队咁嘅人噶。啊，点解佢要咁做咧？吓，啊，每一次咧，佢做施舍啊，或者咧系帮助其他人嘅时间咧，哇，呢扎人咧就大锣大鼓咁样行喺前边啦。弟兄姊妹，呢个系咪一个有永恒视野嘅施予啊？唔系，呢个唔系一个有永恒视野嘅施舍。因为他看重的是别人对他的恭维。弟兄姊妹，难道与神同工本身不够荣誉啊？难道与神同工本身不够荣耀啊？为什么再要加添上人所赠予的赞赏和歌颂才觉得有体面呢？若果人是这样做的时间，岂不是说明这个人本身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吗？岂不是就说明这个人本身的信仰就已经有问题吗？信徒施予不是为自己去行善积德啊。我们施予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永生的神对我们奇妙的爱。我们施予，我们施舍是因为我们想对祂向我们所做的一切以一点点的爱作为回应。我们施予不是为了行善积德，我们施予是对爱我们的神作出一小小爱的回应。为神舍弃不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入场券，而是因为那位首先为我们舍弃自己的上帝，因为我们为祂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深深被感动，所以我们希望以我们的行动表达出对祂的感谢。这个是我们施予的原因，跟这个世界的人施予的原因截然不同。我们愿意表达对祂的感谢，我们愿意做祂喜欢做的事，我们愿意爱祂所爱的人，所以我们施予。弟兄姊妹，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人，他施予的时候，他永远是以神的国、神的事情为优先，因为知道我们自己的人生已经有天父他承诺看顾保守。 当我们有这种的安全感的时间，我们就不怕运用他所给我们的礼物去帮助其他的人，金钱、时间、才能、恩赐，不再是令我们生活舒适安全的保护罩。相反，我们就会看这些成为是上帝给我去善加利用，以致更多人可以透过我得着机会认识这位施予这一切和给我们十架救恩的神。所以在这个经文的结束的部分，来到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我刚才说一头一尾，耶稣再一次提到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经文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一起读，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姊妹，一个拥有永恒视野的人，当他施舍施予的时候，耶稣说他就会懂得为自己去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就是一个积财于天的人，虽然积财于天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会看重，不过他不介意，因为他知道只要上帝看重，上帝看为宝贵，那他就应该去做了。历史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人物，一个是善用永恒的视野来到施予的信徒，这个是英国的宣教士 Eric Little， 中文就译做李爱瑞。Eric Little 他享负盛名的事迹，其中一样就是1925年在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里面一个惊人的选择，可能你都会听过的了，不过让我不厌其烦和大家再分享。当他是原本准备参加100米的短跑，但是到是赛事举行的时间，他才突然之间放弃这个参赛的选择，反为是改参加自己不太擅长的400米的竞赛。你说为什么呢？有什么理由呢？你一路的训练都是做短跑的，为什么会去跑，改了去跑这个400米呢？原来当日运动会的编排将100米的短跑是摆在礼拜日星期日主日来到举行。这个对 Eric Little 来讲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日子，所以他没有选择参加。不过他的坚持却是带来人喜出望外的成果，虽然400米不是他擅长的竞赛，他竟然一下子拿了金牌，不单止拿了金牌，还刷新了世界纪录。不过 Eric Little 最出人意表的选择不是只是在这一次，当他一举成名前途无限的时间，他却是毅然转换了他人生的跑道。他远赴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成为一名的宣教士，在天津一个平凡的中学里面任教。他运用他天赋的运动的才能，感染了当校的很多学生。你可以说 Eric Little 参与了人生另外一场亮丽的宣教比赛，宣教的竞赛，带领人归主，换来的是学生极度的爱戴和尊敬。对 Eric Little 来说，天上那个永远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超越过人生里面那个奥林匹克100米的金牌，超过人生里面所有短暂的光芒，一切一直鞭策着他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永恒的视野，就是一个永恒的视野，叫他完全让这个的视野推动他人生作出各样不同的选择。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大斋期的开始，一同的问，问什么牧师？问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种永恒的视野呢？ 我们有没有这种永恒的视野去祷告？当我们用永恒的视野去祷告的时间，我们就在这里舍弃着去信靠自己，去专心信靠神。我们有没有用永恒的视野去禁食，去表达我们选择舍弃体贴自己和自己的祷福，因为我们觉得上帝的旨意、上帝永恒的计划更加着紧。第三，我们有没有存着永恒的视野去施予，在施舍的里面表达出我们不是只是顾自己，而是我们顾及别人的需要，我们更加运用自己的能力，上帝给我们各样的礼物去配合神的工作，永恒的视野。当我们这样放眼永恒的时间，其实就是基督徒对神的盼望。当我们有这样永恒的视野的时间，其实就是基督徒一路讲的对神的盼望。圣经教晓我们盼望是什么呢？盼望是不是我们希望事情会有好像你所想象的那个的方向，或者那个的事物去到发生。而当事情不似预期，是不是代表基督徒就没有东西值得盼望呢？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哎呀，我找工，但是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所以没有希望了。哎呀，我想疫情早日退却，但是见到那个数字不跌还升，哎，没有希望了。我为到乌克兰的战争可以停止，不过上帝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叫战争停止，那又没有希望了。我们时常觉得事情随我们所愿就有希望，如果不是就没有希望。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圣经提醒我们的是不是要以我们的事、我们的希望来到发生，那事情就有希望，否则就没有希望呢？不是，圣经的故事其实不断重复提醒你，提醒我的是什么？正正是事情没有跟随我们所想的所愿的，我们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正正是上帝的工作。每当事情不是我们所想的去发生的时间，往往我们往后就知道这个正是上帝工作，原来是仍然有希望。原来事情不单止不是绝望，而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新的开始。譬如说耶稣的一生，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出生、他的说话、他的行动、他的教导，甚至他的死以及他的复活，试问哪一次是随着当时的门徒和群众的愿望，以致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很有希望的？没有啊。耶稣的一生在这些重要的时刻里面，他都没有达到任何人的期望。正因为他没有达到实人的期望，所以事后我们看见原来上帝正在那些时间做工作。上帝工作的时候，我们或者以为很没有希望，甚至很没有可能，因为事情没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不过看回转头，神迹岂不是一次又一次出现？上帝托付耶稣为我们带来的救赎，岂不是在我们绝望觉得没有希望的时间，正正就是这样成就吗？当我们带着永恒的视野去看待事物，我们不一定看见事情好像你和我所愿意的去这样发生，又或者会有即时的后果。有永恒视野的人，你就会有信心，知道现在你所看见的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好戏仍在后头，或者不是现在，但是故事未完，将会发生的，神为他属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永远意想不到、想象不及的。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信徒的盼望，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作信徒可以仍然在黑暗的日子里面对上帝存有盼望的原因。而且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永恒的视野，在今日并且在每一日，我们继续去祷告，带着永恒的视野去禁食，我们带着永恒的视野去施予。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在这个斋期的开始， 求你再一次重新燃动我们对你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指望不是在政府，不是在医药，不是在坦克大炮，不是在强权，不是呢在很多的谎话谎言的里面，而是在你的里面。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首先重拾回在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永恒的视野，让我们清楚有一位永恒的上帝，他是永不丢弃我们的，他是已经承诺为我们保护保障的神，并且他是承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将来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是因为有这个的盼望，有这个应许，今日我就可以仍然的祷告，没有掌声，没有人知，我们都仍然坚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谁听的对象不是其他人，我们需要的不是赞赏，不是其他人的欢呼恭维，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慈爱的天父的垂听。我们又可以带着永恒的视野去禁食，因为我们宣告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祷福不是最重要，相反是做我们永恒的神，你的心意你的计划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都带着永恒的视野去施予，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一切不是只是为了我们可以有安全感，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等等，叫我们很安全很有保障。不是，带着永恒的视野，我们就知道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是为了叫更多人能够认识你，我们就乐善好施，我们就愿意运用你给我们的祝福，叫人带来帮助，带人去到认识你，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认识真正盼望的来源是来自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四十日里面不断的呼吁我们重拾回这种对你的盼望，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不同的选择。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而求，阿门。